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当你听到这美妙音乐的时候呢，你知道这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那在这个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分享，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把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要带给你。
是的，我们也期盼呢，你能够透过不同的途径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或者你听完节目有一段时间呢，你觉得有些意见我们可以改善呢，或者你想说一些话来鼓励我们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也是非常的期待的。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 n。点两字。
对了，我们最近所播送的这个揭开幔子见自由呢，其实是根据一本书而来的。所以呢，如果你想去读这本书呢，我们可以把它送给你，将你的名字将你的地址呢告诉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把它送给你的。这是我们非常愿意跟你来分享的。
对。今天呢我想问杨天成老师一个问题，你去评价一下，我不说你的年纪了，虽然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问，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的人生算是平凡，还是很轰轰烈烈的，一点都不平凡的呢？
其实我觉得呢，我人生是一个很平凡的普通一个人，只不过在人生当中可能是走过一些高山呢、走过一些这个
低谷。
但是呢，我觉得呢，在人生当中最主要的，我一个最不平凡的经历呢，就是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主，能够在我的人生当中带来一个极大的转变，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
不平凡的平凡人呢、这个词特别啊。我最近看了一篇新闻呢，让我自己有很大的感触，是说到一个女孩，她年纪应该不到30岁吧。几年前呢，她是信了主的，她要出去工作是为了主的缘故，好像去探望一些人，探望一些贫穷家庭。结果在出发的过程当中，她出了车祸。这场车祸非常的严重，差点呢他命都没有。结果他存下来，生存下来呢也是非常艰难，因为他作为一个女孩子，我不要说很爱美的那种女孩，但基本上也是挺在意自己的仪容的嘛。但是他就毁容了，毁容以后呢，不论是脸上还是手脚都有很大的很明显的伤口，他现在呢是要用人造的皮肤的把它盖住，做过很多次的手术。那个时候呢，他真的是觉得很沮丧，即便有信仰，即便知道生命主宰会保守他看守他，但其实情绪这种东西呢也是说不定的，高低起伏也是会有的。有段时间他是很嫌弃自己的，每一次见到身上的那些疤痕，他都会觉得我明明是做好的事情啊，我明明是为上主去服侍，为什么我要碰到这种经历呢？那过了好一阵子他结婚了，那详细我不说了，但后来他学习接纳他身上的伤痕。为什么？他说每次见到那些伤疤，我就觉得那是上主拯救我的印号。
所以呢，这个人呢，活在地上不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一个外表，也不是说我这个人长得是什么样子，而在于那个内心是不是美丽的。如果你的内心丑恶的，你即使长得再漂亮，你仍然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关键你怎么认为你是一个平凡呢？而在于真正的活出你自己的人生。我就曾经接触过一些小孩子啊，就是大概几岁，不到10岁这样的一些小孩子，他们都是残疾人。 那这些残疾人，你想想小孩子嘛，就长的样子，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缺乏，或者是有一些的病痛的，那这些小孩子呢，我觉得内心是非常不同的，
嗯、
就是他们很喜乐的，
很强大，内心很强大，
而不是因为他们长得丑陋或者有一些病痛而让他们忧愁烦恼，而是内心当中充满了喜乐，所以他们唱的诗歌、
嗯、
或者他们表达的都是内在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喜乐的表达。
对，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平凡的人是能够把上主给我们内在的那个美德能够行出来。
对，不论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也好了，这个平凡我相信有一部分人的希望呢，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尽量不要像电视剧，不要像电影一样了什么轰轰烈烈，我不需要，我只希望呢能够平顺的过下去。不过呢，命运真的轮不到我们去选择的，有些时候上主为什么让你经历很惨痛的经历，我们在天经里都看过很多的。不过呢，这个女孩，我刚刚提到这个女孩，或者杨天成刚刚提到的那些小孩，我相信他们经过那些痛苦的故事，真实的经历，一定会更多的认识上主，一定会更多的反思一下我生命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接下来我们在揭开幔子见自由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高山所面对的经历。上一次我们讲到他开始在四处呢为主来工作，到处来见证传扬主的恩典。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他到底如何的面对他的人生呢？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尾声。从拉瓦尔品地出发，我访遍了整个巴基斯坦，除了在教会里或者会议上讲道，我也亲身去关注那些在生理上或者精神上有需要的人们。1977年10月，我应一对来自运河公园区寻道卫里哲马提的夫妇的恳请，来到了拉合尔。他们在信中告诉我，他们的儿子生病了，请来为他祷告。詹姆斯兄弟在信中是这样写的，我在去那里的途中就一直祷告。当我赶到那里，这个孩子已经从联合基督教医院被转回家里，虽然情况正在好转中，但身体依然很虚弱。詹姆斯夫妇又请求我留下和他们同住。这对夫妇育有5儿5女，他们希望我能在孩子们的属灵成长上给予指导。最终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可以留下，不过在有需要的时候，我要能随时离开，赶赴巴基斯坦的其他地方参加聚会。这些年我都是依靠着信心在生活，主供给我的生活所需如此丰富，以至于很多人都在猜测是否有境外的差会在资助我。我会尝试告诉他们，只要愿意全心全意地信任真主，来自天上的财富是不会缺乏的。我已经把我的一切交给了真主，家庭、房产、土地、钱财和名誉，也以信心把我的需求交托在真主手中。当我还住在拉瓦尔品地的时候，我的姐姐阿尼斯演绎完了她生命的终章。她于1977年3月14日离开了这个世界，迫于来自家人的巨大压力，他只得做个秘密信徒。在他辞世前最后那段时光里，我陪在他身旁安抚着他。 我知道，在梯子的最上端，他把他的手交到了那位头上戴着冠冕的人的手里，让他带领着去到真主的面前。阿尼斯去世后，他的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6岁，因为父亲不想养育他们，被寄养到了一个叔叔家。几个月后，他们写信告诉我，他们在那里过得很不开心，问能不能搬过来和我一起生活。因此10月，我设法取得了两个姨甥女儿的监护权，接他们和我住在了詹姆士兄弟家的房子里。这样一来，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女孩们实在是太多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真正开始向真主祈祷，祈求一栋自己的房子，以便可以过自己的生活。那将是一个除了真主外，我不用感激任何人的地方。在我外出旅行的时候，把两个姨甥女儿托管在别人家里，实在不太恰当，所以我把两个女孩送到了一所寄宿的哲马提学校。这所学校是一些天主教修女们办的，里面的气氛很适合女孩们的成长。真主把我这种没有自己的家可归的状况放在了卡拉奇的朋友们的心上，他们觉得是时候让我拥有自己的房子，而不必老是寄居他人廊下了。于是他们筹了一笔款子，再加上我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刚好购买一栋小房子。在疲惫奔忙于外地的一系列佳音聚会后，能够返回自己的小巢里休憩，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1978年夏天，我如愿以偿搬进了自己的小屋，两个姨甥女儿也和我一起搬了过来。可是并不是一切都那么顺利的，很快我就被法庭传讯，出席应对一些不实的指控。我告诉法官，我曾经是个摊子，是尔撒治好了我。他问我家里是否有人肯站出来证明这种说法。基于正义的考量，倒还真有一个家庭成员出庭为我做了见证。同时他还向法官描述了我一贯的良好品格，案子就这样被撤诉了。虽然后来两个姨甥女儿离开我，但是真主仍然眷顾我，带给我两个可爱的养女，一个养子和他们的爷爷。这样一来，我在这个世界便不会觉得孤单。
高山呢是一个人，而且呢非常的忙碌，为主来工作。但是呢，主祝福他有了自己的房子，也抚养了几个小孩，让他在世上呢不觉得孤单。这就是高山在他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啊。
对，我们真的要学习去数算恩典，数算一下，回望一下，这么多年过去，上主到底赐给你什么呢？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但是他对你的爱你是不能够否认的。当然我们这一辈子可能每个人的年岁都不一样，长短都不一样，但是我非常喜欢每一次去到教会，我们有一位牧者，他很好的，我经常半开玩笑说啊，他人脉真的很广，每个礼拜他分享天津的信息，他都可以说好几个例子，就像身边某某某发生什么事情，身边某某某最近碰到什么经历，他透过一些人的经历，真实的故事，能够带出天津里的信息，能够带出那个教导。这个呢，也让我觉得他是一个观察力很高的人，不仅仅是关注我自己发生的事情，也多去留意身边的人，不论是好的是坏的，值得你学习的还是值得你当成是一个反面的教材都好，多留意周遭的人和事。我相信了上主有时候给我们的教导，不是直接给你一句话或者直接给你一篇文章，反而是透过你身边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他们跟你说过的话，或者他们对你的疑问，你会引发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思考。
对，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不同的人事物，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学习的，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反省我们的人生。所以当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平凡，其实呢这是上主给他的祝福。当我们去思想我们的平凡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主的赐福呢，在这个当中你好好思想的话，你发现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我平时常靠救主，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我平时当靠救主，遇难时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有一只麻雀常常为着自己的平凡的身躯而唉声叹气。这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羽毛缤纷的七彩的孔雀。他好开心哦，不断地向其他的动物炫耀自己漂亮的羽毛。忽然一阵狗叫声从远处响起，一群猎犬自不远的地方向他们这小动物扑了过来。他瞬间想逃，就想到自己可以飞上天去。忽然他一展开翅膀，却发现自己这个身体怎么也跑不快，翅膀怎么拍也飞不高，猎犬越追越近了。他急得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惊醒了。他看了看自己还是小麻雀的身躯啊，呼，松了一大口气哦。第二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变成了万鸟之王老鹰。他得意极了，立刻骄傲地展翅高飞呀，飞向天际。他发现，哦， 原来高处的视野是这么伟大，这么漂亮的。于是等不及要把他的发现告诉同伴，但是过去的同伴们一看到他就吓得魂飞魄散，四处逃窜。原来啊，他们都担心自己会被他这只老鹰给当作午餐吃掉了，谁还会听他讲话呢？梦醒之后，他再也不为着自己那平凡的身躯而唉声叹气了，因为他体会到了，原来平凡也有平凡的福气哦。就像故事当中的小麻雀，很多人总会很羡慕一些政商名流、影视红星，或是一些有特殊才华、表现杰出的人，并且常常感叹：哎，为什么自己即使已经很努力了，却仍然不能像这些人一样出众呢？有时还觉得老天爷真是太偏心了。但其实啊，那些出众的人的生活未必就如外界所看到的那样的美好，他们也有许多旁人无法看到、理解并分担的压力和难处啊。很多时候，平凡反而是上帝赐给一个人最不起眼却也最宝贵的礼物。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平凡，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是记录在提摩太一书6:8。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
高山他一个人面对不同的生活、家庭、主的工作等等，但是他没有放弃，反而坚持不懈。主呢，因此就给他恩典，让他呢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实际上充满了各样的祝福的。他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所领养的一些小孩子，那这就是在他人生当中呢好像是充充满满的。
对，我其实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大街上随便访问几个人啊，请问你觉得有衣有食就是幸福吗？你就应当知足吗？未必每个人都会说哦，已经知足了。可能有很多人心中有很多的追求，很多的渴望，很多的渴慕，甚至羡慕别人拥有的物质或者别人拥有的东西。我最近跟几个中学同学去饭局的时候，有位朋友他说最近一件比较好玩的事情嘛，他是做工程师的，经常要到工地跟那些工人去打交道的。那个工人就很无奈地说，哎呀，我这个月啊连40000都赚不到啊。
嗯，
哇，我那个朋友因为是刚刚入职嘛，薪水也不高，他也没说，他心里自己在想啊，40000
还觉得少，
还觉得少，40000对我来说已经很多了。结果他就在饭局的时候跟我们诉苦啊，吐槽，他说，哎呀，真的每个人对于多与少的定义都不一样啊，真的工种不一样。所以是的，知足，你说知足的定义是什么？真的每一个人他身处的背景，或者他的性格，或者他的薪水每个月拿多少，他对知足也是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看法的。
所以呢，我觉得人呢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这个洞呢真是无底的。
嗯，
就是说你要多少才算满足呢？要多少我才够呢？
嗯，
人是没有够的。所以呢，我觉得人活在地上呢，不单单是我要要要，而是真是有个感恩的心。
对，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别人有我没有，
嗯，
如果你有这种心态，你觉得总是不够的。
对，
但是如果你有个感恩的心，觉得这都是上 上主给我的，我拥有这一切，我的房子也好，或者我的妻子儿女，或者我的家庭，或者我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上主给我的，我就感恩咯、
嗯、
我就享受咯。如果这种心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满足，就是一个知足。当然不是说我不努力了，而是说主给我这个恩典，我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努力，让我的家庭，让我的工作做得更好。
确实啊，人的欲望真的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好像永远都填满不了的，那怎么办呢？但是我们幸好就是有信仰了，就像刚刚叶天成老师说的，无论多与少，你都要知道这都是上主赐给你的。我只知道一样东西很实在的，一个人如果不知足的话，他会活得很辛苦，他会活得很痛苦，即便他拥有多少，一个富翁如果他不知足的话，即便他每天吃很美味的食物，他也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喜乐啊。
对呀、啊，我们看到有的这个很有钱的人，周围没有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发脾气啊，整天骂人呐、啊，然后的仆人他也不好去听他的话，他内心当中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感恩的心的，所以他这人生的很孤单的。
嗯，对啊，如果呢？我没有信主的话，可能我觉得我内心呢也不会那么的喜乐，或者说那么的平安的。坦白讲，我们的工作每个月领的薪水真的不多，如果你真的要跟你同辈的同一年去毕业的同学来相较的话，你会觉得哎，我好像钱不多啊，户口的钱没有他们多，或者地位在社会上的身份未必有他们那么高。但我幸好我找到了主，我知道自己的价值观不是建立在我每个月有多少薪水，我的户口有多少，而是建立在主怎么看我。我的价值观是在于上主怎么样去评价我的一生，怎么样去评价我每天为他做的事情。
嗯，所以这就是在平凡的当中我们能够显出这个不平凡。
箴言十二章十六节，愚妄人的恼怒必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
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中一起认识智能的主。
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
在你们当中要以麦西哈尔撒的心思考，他本来有真主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真主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是大能的主，有智慧的主，但是他却成为一个极普通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人的样式，更是为我们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为了是要让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捆绑，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享受他的永远的同在。所以主作为一个荣耀的君王，都为我们摆上一切，我们如何的去回应他呢？如何的能够领受他的恩典呢？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极大的恩典和福气，更是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更是在平凡的日子当中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更多的经历主给我们的恩典和真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